巴拿马文件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多国政坛引起强大反响。尽管中国政府对相关新闻强力封杀，中共现任和历代多名最高级领导人的亲属为逃税避税、转移和藏匿资金而在海外设立离岸公司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成为全中国老百姓热衷流传和议论的话题。随着更多文件的公布，越来越多的中共领导人的姓名被提及，对中共执政合理性的震撼也越来越大，人们对中共肃贪反腐运动成果的质疑也越来越多。巴拿马文件会改变中国什么？今天的十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说呢，虽然中国对新闻报道、对媒体、对网络进行了强力的封杀，但是巴拿马文件的消息在中国流传的很广，当局看起来是内紧外松。有消息说政治局常委上星期举行了两次紧急会议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您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消息？
我不认为中共开了所谓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更不认为他会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来讨论这个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他往往能够做的工作就是用我们非常粗俗的话来讲，就是不要脸，用比较文言的来讲，他就涂鸦政策，把自己藏起来，好像自己看不见，自己听不见，别人也看不见，别人也听不见，他知道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没办法拉到一个中共决策会议上进行讨论的问题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真消息从哪里来，那么根据我对中共政治的基本上的这个了解，我不认为他会开所谓的这个政治局常委会议，而且就是开两次，更不会因为通过一些其他的事情呢，所谓的掩盖这个事情，他基本上采取的方式就是封锁就是不让大家在上面去讨论有这个防火墙，平面媒体就更不用说了就是网络媒体就想尽一切办法，连巴拿马这样的词被封锁，后来听说姐夫被封锁，那我觉得还有 H 股有没有被封锁啊？还有小舅子能不能封锁？这一个文件所抄整的在中国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它不是直接去冲击这个政权或者是某个领导人本身，而是通过了一种扭曲的传递的方式，使大家对这个巴拿马文件更加增加了丰富的想象，从而呢进一步拆毁人们对中共这个政权的这个基本上的信任和信心对这个反腐吧也是就是说完全就是认为是个开玩笑这个不是提供了一个你最好的一个线索吗？最好的一个资料吗？你中纪委应该马上做出反应，我们非常欢迎这种材料出来，然后给我们调查提供一个基础。但是所谓的看外电的报道，引述一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这个普通总理，当然我们在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不要抱有任何希望，因为外交部在中国里面它就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撒对面撒谎的、对面欺骗舆论的或者根本不能反映中国政治基本情况的这么一个应付西方媒体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一个机构，所以在他的舆论根本不在乎，但是呢，实际性的冲击在中国大陆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种冲击是扭曲的，扭曲的一个结果就是反而增加了人们对这个政权的不信任感、厌恶感和抛弃的一种冲动。
是，和平先生，咱们就中国高层政治本身来谈论一下。我们知道十九大在明年的11月份就要举行，据报道呢，包括你所这个领导的明镜网所报道，目前中共高层他们权力的争斗是非常厉害的，而这次文件的公布，一些中国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名字赫然在目，包括刘云山，包括张高丽等等。
张高丽
是，那你认为对于中共高层的这些权斗，以及其他的已经退休的一些中共的政坛的元老，比如讲李鹏等等，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觉得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实质性的影响，就是说声明它表面上不能直接针对巴拿马文件本身进行一个追查和调查，他们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气势，因为巴拿马文件只是中共资金外逃、中共权贵集团不信任自己的政权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因为离岸国家的很多，这种小岛很多，这种小国家很多啊，这种而且呢，离岸公司只是他们逃跑资金的一种方式而已，很多可能逃到美国、逃到法国，他并不一定是通过离岸公司，所以这个全面性的调查，这个巴拿马文件对于中共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巴拿马文件里面所涉及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可能毛主席领导人他可以在中央做出某种解释。也可以做出某一种厘清啊，比如说张高丽他的这个小舅子啊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他的养女啊什么什么，这等关系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他到底有没有谁写的这个犯罪，他也许会做出一些解释，比如说啊这个习近平啊，那么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姐夫郑家贵，他是在上台之前设立的还是上台之后设立的，上台以后是不是按照习近平所讲的他这个家庭已脱离了这种关系，或者用某种方式厘清这种关系，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解释得清楚。但是这个里面如果涉及到有一些人是正好他们想整的人，是正好他们想抓住把柄的人，那么有可能就利用这个文件里面所透露出来的某些线索来追击下去，比如说刘仁山的儿子啊，这个刘若飞，刘若飞是中国精英的一个大佬人物啊，非常的厉害，太子党的一个新一代太子党的一个核心人物，他和江泽民的这个孙子江志成和温家宝的孩子汪元生吧，他们有很密切的和各种程度的这种合作关系，在中国过去的几年的精英界是影响非常之大啊，可以说是投资大三进钱啊，那么他们的事情会不会追查下去，这一次的这个名单里面啊，刘若飞的这个妻子啊，贾立青啊，贾立青在这个里面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物啊。贾立青的父亲叫贾春旺，贾春旺是担任过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是中国的二级国家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熟悉中国司法界、政法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地位虽然低于周永康。但实际上在中国系统的现有的影响和过去的这个影响是超过周永康的，那么这样一个人物会不会成为反贪啊的一个追查的一个对象，如果他成为一个反贪的追查对象，或者是成为他们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整的一个对象的话，那么巴拿马的这个文件所透露出来的这个线索就会成为他们查案的一个线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反贪之所以不能得到民心，反贪之所以令人越来越失望，就是因为反贪进行的是潜在性反贪，它不会针对巴拿马文件本身，像台湾一样的非常坦荡荡，财政部啊是什么的，马上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调查所有巴拿马文件所透露的这个问题。中国没有这个机构，如果有这个机构呢进行全面调查，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它不会针对这个机构文件进行调查，而是呢这个潜在性的抓住这个巴拿马文件里面所透露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讲的刘若辉的问题，因为现在整刘若辉嘛，因为这个刘仁三是一个需要整治的一个对象嘛，那么有可能的抓住这个东西来做文章啊，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
好，张立凡先生，这次曝光出来呢，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不仅包括现任的政局的常委，还包括以前的中共的领导人，比如讲毛泽东他的外孙女婿，甚至连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先生也被曝光。那么你认为这些事实对于中共多年来所灌输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他的形象，目前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以及当前反腐运动的正当性和成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反正不是以前一直在标榜这个打破了这个反腐已经打破了刑部上常委的这个潜规则了吗？那么我觉得这个这一次其实就到了考验这一条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看呢，是基本上来讲啊，这个中共当局的态度就是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么当然有外交部甚至这个王毅外长出来讲过几句，那么讲过几句也是一种搪塞， 实际上就是不敢触及这个问题本身，这样呢就给人造成一种瓜田李下的这种嫌疑，就是你越是遮掩吧，这个大家就越是起疑心，而且越是有兴趣。那么这个事儿呢，而且我觉得啊，由外交部出面来讲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事儿其实都是个人的事情。那么我认为就是涉及到哪家，你本主出来自己说话，你把问题讲清楚。哎，这个英国首相不是人家也是自己出来说吗？
嗯，
对吧？你哪涉及到谁，谁自己出来说？涉及到胡德华，胡德华自己出来说了，
对，他自己已经说了，是今天的第
一
小时，
对对，而且普京他也出来说了，啊，人家都是本主出来说，你们这个弄出一个政府机构出来说，这个感觉不太好啊，就好像是政府替个人在遮掩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做法很是成问题，就是公关啊，危机公关也不应该是这么一个公关法。那你像普京，人家就是出来说我就是没有，然后我的朋友大提琴家他的钱都用在他的事业上了，哎，他这也算一个说法，你不管你信不信，人家自己敢于出来说。胡德华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他在经商，而且我们也知道他跟香港的一位地产大亨现在还在打着一个很大的官司，就是他从来没有隐瞒他自己的商人身份啊。那么这个事情他说我是经商，我本来准备公司上市，然后这个没上市成，但是这个公司账户是为上市设立的，一直也没有经营，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个解答。不管大家怎么想吧，起码这算是这个有一个答复。那其他人怎么办？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就是给其他各家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就是人家胡德华家，胡德华敢说，你们怎么不敢说呀？啊，然后人普京敢说，你们怎么就不敢说？卡梅伦敢说，你们不敢说，这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它的麻烦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一次以前几次讲，我说中共得了一种铜锣湾综合症，就是。出了一件事儿，可能本来不是一个大事儿，啊，也许是个风流小过，也许就是个离岸账户，离岸账户实际上本身并不违法。那么这些事儿，但是你不敢出来这个出头，然后搞一些小动作的话，最后呢，引得所有的这个舆论的焦点都会集中到你的世界上来。
对，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再回顾，其实这个事情，它是这个2014年加勒比离岸账户事件的一个后续。那次呢是披露了有250万份文件，也涉及到中共的很多这个现任和前任的这个领导人的家族。那么这一次呢是有1000万份文件，但是呢他们采取的办法啊。都是这种铜锣湾综合症的办法。上一次是怎么着？上一次这个一个也是装睡，哎，假装这个跟我就不应答，然后呢屏蔽这个屏蔽信息，然后呢但是呢还有小动作，我就说什么呢？这个当时参与调查的有一家香港媒体，就是《明报》，还有一家。中国媒体，这家中国媒体在这个调查的结果被披露前被这个他们自己退出了。为什么呢？他们被告知被警告了，所以他们不敢继续。但是呢这个对媒体是不是有报复，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事件，就是说这个《明报》他在这个2014年的1月6号宣布更换了总编辑刘静图，然后第二个月这个刘进图就是被这个暴徒在这个香港砍了6刀。那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谁也说不清楚。然后呢2014年的9月，我们看还有一个事件，是21世纪网的主编等人被立案侦查， 然后一年后判了刑。那这个事儿呢，说是他们敲诈啊，利用新闻来敲诈，但是是不是跟这个离岸账户事件有关？上海的警方为什么要跨境跑到广东去抓媒体的主编？这个事情现在大家也还是有疑问。
嗯，
所以我觉得吧，采用这样的这种黑社会式的手段来处理，来做危机公关是非常不明智的一件事情，使自己会最后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这个教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吸取，他们还是这么笨。谢谢。
嗯，张先生，请您简短一下。我们知道中共呢，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有一个文件，就是禁止高干的子女来经商，但是我们现在中国实际上几乎我们可以说没有这个，或者说很少有高干的子女不经商的。很多人都认为现在中国的是红色商业帝国和政治帝国的这种结合。而且另外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中国现在资金的外逃是相当的严重。我看到了人民日报2015年2月一个报道，就是从2009到2013年，每年有7000到8000亿左右的7000到800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流向海外，2014年有可能达到8000亿到9000亿，那么2015年文章估计会达到10000亿美元。为什么现在中国这个红色家族控制了整个政治命脉和经济命脉？同时，中国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的资金流到国外？
这还是不自信呢。你要是有三个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那干嘛要把钱都挪到国外去？这个本身就是第一，说明对自己的这个权力基础已经产生了疑虑了，产生了不安了，觉得这个条船可能靠不住了，所以才会这么干，这是一点。还有一点，现在正好和另一个事件有碰撞，就是什么呢？这个老百姓从网上买东西海淘，现在呢好像这个起征的标准现在变成5000元以上了，就是5000元以上都要征税。然后呢，对于这个跨境的电商，这个的这个经营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那这个事儿也是议论纷纷呢，大家就在说怎么回事？说赵家的钱又不够花了，又要从我们纳税人头上来搜刮。那么这个同样是涉税，一个是这个离岸账户的这个离岸公司的涉税问题。因为离岸公司主要是用于逃税避税，对吧？那么另一点就是说，老百姓这个海淘，那也是涉税，但是呢，现在就变成只许赵家离岸，不容百姓海淘，这跟州官放火、百姓点灯也有一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现在那些个从1989年这个事件以后。曾经呢是关闭了4家这个所谓的关岛公司，这个曾经表示了一系列的就是要控制，不允许高干子弟经商，但是这些规定其实早已经失效了。从这个大概南安巡讲话以后，基本上这个家家这个只要有能力，也有可能有机会，他们都会去经商，那么利用特权。这种情况也是比较普遍，但是我知道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因为体制内还有一些人他们没这么做，或者他们走这个仕途，或者是其他走科技走学术的也还是有，也有很穷的人。所以这个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高干子女都一律去经商，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人他们成了巨富，掌握了国家这个很重要的经济部门的经济命脉，这种情况是实际存在的，我们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是谁。那么现在这些人又爆出了离岸账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民间会引起很大的愤怒，这个做的就是让大家觉得很不公平，而且觉得你们这套说法，就是这套反腐败的说法实际上是有选择的。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离岸账户的事情，离岸公司的事情， 如果不能够给百姓一个说法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政权的公信力来讲是非常致命的。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您好，哎哎，我想说的这个头一个词儿啊，就是这个无耻，中共的无耻可以说是无比的无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可以留，就像中共历来的这个解放以后这个历史一样，他们怎么样和人民交代这个事情。我想这个自打这个新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上台以后啊，他说了很多，例如刚才说的这个他什么三个自信呢、啊、什么要保党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啊，什么大中国有企业改革呀、啊、这个他这个对党这方面他是最强烈的。看来他们家这些事儿啊，你让老百姓怎么想，你们自己怎么想，你们怎么还有脸面再出来，还以国家领导人什么总书记了，国家主席了，什么你们还有脸面再出来吗？我都替你们害臊。谢谢。
好，谢谢天津张先生。再接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看这个苏共啊，当然我不敢谈中共，我看苏共啊，有的时候大多时候连教父里边的克里昂迈克连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还知道有点规矩，这他妈苏共就没有规矩是吧，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哎，我向大家报告的是呢，巴拿马文件这个案子在美国之音微信群、自由亚洲微信群反复出现，宝山的时事大家谈、美联的中国热线在这两个群里边呢反复出现。我呢现在是旁观者，我在上面不说话，我在美国之音说，我在自家的电台说。这说明什么呢？说这是不是解除了党禁报禁的信息呢？显然这些群里呢我已经了解到已经有国保国安进来了。我想说的是啊，习总要想自保，习总要想做事该合眼就合眼，你别想着你合眼就行了。废除党禁报禁，废除防火墙，只有这样呢，习总才不至于重蹈毛泽东的覆辙，刚死老婆江青子进了监狱。试想一下啊，习夫人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青海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哎，你好，各位晚上好。对于我那句发表几句简单几句讲话好吧，可以去讲话。
嗯，
对于这个巴拿马文件呢，对中共的灭亡呢没有任何的意义和性质，因为中共灭亡呢它的一定是定下来的。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呢就在于什么呢？就相当于70年前纽伦堡法庭审判，将来呢我们也要设立中国的纽伦堡法庭审判这些高官厚禄，审判这些党棍，这些证据收集文件作为他们的刑法的筹码，对他们量刑的够依据而已。
嗯，好的，谢谢青海的何先生。接下来请和平先生来做一下回应。何先生，
我觉得如果你有最基本上的自信，那么巴拿马这个文件啊就应该呢这个解禁，大家来讨论。实际上这种自由的讨论和让媒体去追查这个背景，反而有利于澄清里面的一些误会，反而有利于呢他们把一些事情讲清楚。必须要胡大华先生他出来讲了啊，是因为这个事情对胡耀邦或者对胡德华还是有某一些负面影响的，不会因为他的解释被完全理清楚。但是胡德华有胆量啊出来讲啊，这个对他的这个形象是有帮助的。哎，如果他不出来讲，那个形象就会很糟糕。人家说啊，胡德华这么一个很开明的人啊，这个胡耀邦这么一个很令人尊敬的人，结果呢他也在后面搞李安公司。但是胡德华出来解释清楚以后啊，那么大家很多人都能够相对来讲是比较理解的。那么习近平敢不敢这样做啊，刘文山敢不敢这样做，张高丽敢不敢这样做，而且有很多啊这种权贵敢不敢主动的提出来厘清。因为这个里面所涉及的这个名单呢、啊、公司 通过香港分公司，他们这个历史事务所的香港分公司啊，下面还有这个八个这个办事处啊，他们在过去几年中间，截止2015年为止，基本上有16000多家啊公司统计聚财。那么涉及了中国权贵啊，据这个外产杂志，我们的外产杂志统计啊，大概有20000人左右，就是中国人。那么这些中国人里面有多少是非法的，多少是合法的？如果不经过独立的严格的调查，我们是分不清楚的。但是这些权贵在这些名单未来慢慢曝光之前，他们能不能有胆量先讲出来？哎，我就在巴拿马啊登记了这么个公司，他有没有这个胆量？然后中国的中纪委，你不是考喊反贪吗？对不对？你不是考喊的那么厉害吗？你能不能面对这么一个文件，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啊，专门来核实巴拿马文件里面所啊公布的这些问题？然后你向党做出解释，向这个人民做出解释，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如果你没有这个胆量，你别怎么这个就喊这个反贪了，这种废话，这种空话，这种套话，这个完全没有相应的话。所以这个巴拿马文件的出现是给习近平、王岐山他们的所谓的这个反贪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就是你能不能直接去面对他。如果不能面对他，真也不是说马上就会你跟他们垮掉，而是说增添了人们对你这个政权的厌恶感。现在中国老百姓呢啊，在现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之下，没有言论自由啊，甚至自由的这个微信上或者是这个社交媒体的讨论都受到监管的情况之下，他们没办法进行正常的讨论，媒体就根本谈不上正常的这个报道，司法那更谈不上有所谓的这个调查，人们怎么办？只能鄙视你，只能不信任你，只能看不起你啊，只能呢咒骂你啊，只能咒骂你啊，只能顶多说就还能有，你说他除了不要脸，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现在中共的这个外交部的讲话呢？你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现在中共的这个反贪行为呢？那么这种东西只会对习近平不利，只会对王岐山不利，只会对中共政权不利，所以他不如大胆的来面对这些问题，就是巴拿马文件到底怎么回事？你郑家贵有多少的经常行为跟习近平的台平有关系？你刘文山的孩子是经了一些什么伤，投了一些什么资，对不对？你做了一些什么事？张高丽啊，你是干了一些什么事？你能不能讲清楚？你不能讲清楚，那每个人都会不会因为他们的权力性的多高，他们就会泯于人们的贼观，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这些事情被人淡忘。巴拿马就是他们这个魔咒啊，就远远跟随着他们的台权，这种道使他们台权崩溃啊，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有没有胆量啊来面对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考虑他的这个勇气，考虑他的所谓的自信啊，考虑到所谓的这个反贪能不能得到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请浙江的季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季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就是说共产党，就是说现在在中国，他现在做的就是说他叫唐敖，他做的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一直在这样搞，说老百姓们就很苦的，就这样。
嗯，
我好，谢谢啊。
好，谢谢浙江的季先生。接下来是上海的丁先生。丁先生你好。
好，你们好啊。
你好。
这次这个巴拿马事件呢，其实是跟那个文革的林彪事件是差不多的，等量齐观的。林彪事件呢，就是把毛泽东那个吹破了啊，他这个就是说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全部闯荡。这是以反腐就是这个旗号，一直撑到现在的就是那个啊，习近平呢，他也就是被这个巴拿马也是一样。把他给吹垮。好，谢谢你啊。
好，谢谢上海丁先生。张立凡先生，最后给您2分钟的时间。刚才你和和平先生都谈到，中共实际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变被动为主动。有一些人注意到，当然中国官方的态度呢也有一些变化，从外交部发言人最初的捕风捉影，到现在王毅表示中国的反腐运动仍在进行当中。你认为官方会像您刚才所说的，最终给老百姓 一个说法吗？是否在政策方面，在反腐运动方面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一个呢，当然我也注意到王毅的说法跟原来外交部说法是发言人说法略有不同。那么王毅至少他表示愿意了解这个文件，那这一点呢，就是说明起码这个中共没有完全否定这个文件。因为如果完全否定的话，我觉得他就没必要这么说。那么，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啊，就是各方啊，这个文件其实是一个宝库，啊，也是一个火药库，就是说它可能对于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也可以利用这个文件的内容来搞掉自己的政敌，但是呢，也可能因为这些文件的内容被政敌搞掉，特别是处于这个十九大的卡位战正在这个博弈正在进行中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可能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文件还没有披露完，谁也不知道啊，这个一千万份文件里，在后续的发表中会不会涉及到自己？就说如果想借用这些文件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话，他一定要这个确保这些文件对于自己没有伤害，只能够伤害对手的情况下，那么才能利用这些文件。现在呢，我估计这个各方现在都在等着第二只鞋掉下来，会不会砸自己头，还是只能砸别人头？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他们现在沉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在忍耐与等待之中。但是呢，这个等待呢，当然对于这个官方的形象来讲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现在马上就说就指认某个人，然后我们要对他动手，弄不好这个后续的文件对自己不利的话，那不是更尴尬吗？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可能他们不会马上这么做，但是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我想我们还可以再等一等，也许还有好戏在后头。谢谢。
好，非常有意思的分析。其实大家谈围绕巴拿马文件是否会改变中国以及会改变中国什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仲勋陵园扩建，上有所好还是下拍马屁。